大家好，那个刚才叶牧师讲到看电影，我们就来看看电影。那个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电影是什么电影，有没有看过动画片？没看过啊，是那个埃及王子，应该是98年的出品，所以可能是16年了哈。应该是，所以有些朋友可能没看过。那个这首歌呢，它叫When You Believe。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如果你没看过这个电影的话，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它其实它当时大家也看到了，它好像是那个摩西那个带着以色列民，他从是歌的开始就是这个埃及的这个法老同意他们走了，然后一直到着红海边他们这个唱的这首歌。其实这首歌是那个还是那个他这个埃及王子是 DreamWorks那个出品的，所以这个歌应该是他们写的。其实那个摩西带了这个以色列人出了红海，过了红海之后，其实他们写歌赞美耶和华，应该是在出埃及记的15章，大家可能也应该能够想起来有这样一首歌。看一下。这首歌唱到说，只要你肯相信，奇迹也许就会出现。我们在这个马上要学习诗篇的过程中，我想这几堂课我们一起来思考这句话，就是说只要你肯相信，奇迹也许就会出现。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可能大家会问我几个问题，我先帮大家问我一下，说你是谁呀？我叫陈荣，尔东陈，芙蓉的荣。那荣，本来我爸姓陈，我妈姓荣，所以我叫陈荣。但是那个荣呢，又不是我妈的荣，我妈荣是光荣的荣。我这个荣呢是芙蓉的荣。这个既然讲到诗篇，讲到诗嘛，那我们也跟诗套一下近乎。当时我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是我爸说，毛主席诗词说“芙蓉国里尽朝晖”，所以我叫陈荣。所以我小时候呢，基本上是背过诗的，背过什么诗呢？毛主席诗词。我那很小的时候，那我奶奶带着我，他们那个，我奶奶是老师嘛，他们学校啊，过来背一首诗，那就是毛主席诗词，什么长征不怕远征难之类的。就是没有心磊，心磊小时候可能因为他从小在教会长大，估计背的都是诗篇。那么我信主呢，其实是我要提到我信主，可能就要提到我奶奶的两个同学。我奶奶啊，我们家其实是南京的。然后姑姑在青岛，我奶奶，我们老家是湖南嘛，当然讲了芙蓉国嘛，是湖南。我奶奶的两个同学呢，哈，一个是在南京，一个是在青岛。这个南京的同学呢，那时候就帮我介绍对象，然后呢就介绍龚天兵，所以那个同学呢就把我给嫁出去了。然后另外一个同学呢是在青岛，在青岛的同学呢，他就送了我一本《荒漠甘泉》。然后呢带我们去教会，他的先生也解答了我一些信仰上的问题，那都是在90年代初的时候。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知道有神，然后一直在读这个《荒漠甘泉》，心里很有感触。然后后来慢慢的一直到06年我才到了美国之后才受洗。所以我有些同学，我们同学就跟我说，说我觉得你信主很 easy 呀，你在国内好像也没有什么就信了。我说你知道吗，我从拿到荒漠甘泉一直到受洗中间也16年内。所以这是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然后可能大家会问一个第二个问题，说诶，怎么会是你来教？这个我也是，因为我这次是第一次教书卷，所以还请大家多多帮助。我呢让我就是当时教会给我讲这个时候，我其实心里很惴惴不安的，因为我觉得我的底子太薄，一直也就跟神祷告。但是呢我觉得最后我能应承下就是这个任务的话，一个是我是觉得我心里有这个感动，然后再一个觉得哎，我为什么要教，因为我确实不懂。 因为我不懂，所以要学。刚才叶牧师可能也提到，就是说你多服侍就会多得着。我们在教主日学的过程中，其实我是真是感觉到，每一次教就是慕道班啊，或者西要真理啊，或者前面上次跟黄霞教那个稳固根基啊，就觉得我真是每一次都得到很多，所以我愿意跟大家来一起学习。但是还有一个，我就是先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因为我原来是当老师的，初中老师教英文，可能我的英文现在其实经常被我的孩子笑话，但是呢，我是跟他们讲，我说我觉得我没有那么误人子弟，为什么呢？因为我那时候教书的时候，只要这个读英文的，我全是请他们跟着录音机来听。因为我说我的口音不行，因为我那时候肯定是English 没有 Chinglish， 就是因为中文跟英文到了美国以后又是美国英语，反正是混得乱七八糟的。所以我说那你们跟录音来听，那个是美国人读的，那是标准的。所以呢，我讲这个的意思呢，就是如果大家我们来一起来学习的时候，那么当我们在学习这个诗篇的时候，我其实在跟神祷告，我说真是求神就是把我倒空，不要有任何我的东西，求神的话语就是来进到我心里，然后让我分享给大家。但是我不能保证，就是我的心里面的老我肯定还是在那里动，就神的话才是 organic 的，真正的那个话都是在书上，在这个圣经里。那么我这中间也许会掺入一些，会加一些调料，这个调料也许是对家有帮助，也许没有帮助，但是我希望大家真的就去读神的话，那才是真正的 organic 的。那个课时的安排呢，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每个人都拿到了，那现在大家应该是拿到了两张纸，一张是课时，一张是这个课时安排。课时安排我是跟小虎我们这样子分，我就是我会带前六堂，小虎带后六堂，这样的呢，我就觉得如果说我前面讲的不当的地方，小虎后面可以帮我弥补一下。然后这个时间基本上我们都是连着的，只有到最后是最后一堂课是最后11月30号是退休会嘛，然后就没有课，中间好像没有什么空的时间，大家就是一直每个星期都是接着来就好了，欢迎大家接着来。那个第二个呢，就是今天的我们这个讲义，诗篇这个纵览的讲义，正反两面的，就如果说没拿到的话，就是门口的那个两张凳子上还会有。好，我们在开始前我们做个祷告哈。神，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真是因为爱的缘故，你真是不让我们走在黑暗里，也是因为爱的缘故，你用你的爱子的血把我们救赎，你的话语就是引导我们前进的云柱和火柱，求你自己来让我们明白如何从诗篇中得力、得安慰、得满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这是C. Lewis， 他其实是写这个就是 Narnia 的，我还是用写这个 Narnia， 大家应该能看到，小孩可能比较都看过这个电影啊。哇，这个比较厉害。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诗篇必须当作诗歌来读，因为它具有一切抒情诗的特色，例如尽情倾吐、对仗工整、文辞夸张、以情思的铺陈，而非礼义逻辑贯穿全篇。若要妥切理会它，必须把它当诗来读。所以我们在这个既然我们就学到诗篇，我们先看一看诗歌。大家看这幅图，应该是这个08年奥运会的时候第一个节目，叫击缶儿歌，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里面总共有多少人击缶儿歌，那天第一个节目总共的演员是多少啊？ 2008，就是2008个人，因为那是2008年嘛。然后第一首歌他就讥讽儿歌，因为他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么这个当我们有这个朋友过来的时候，那么大家要表达这种情感怎么办？唱歌跳舞。以前有过这个在秦朝的时候，那个李斯当时上书就说那些民啊，讥讽叩否，谈争博弈。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老百姓他高兴的时候啊，他就去敲那个酒坛子，那个瓮跟否都是那个酒坛子，然后呢弹琴。弊是什么意思呢？弊是大腿，就敲大腿这么唱歌。就是人要到这个高兴的时候，想抒发情感的时候啊，他就是这样子要表达出来。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毛诗序里面讲这个诗是什么。毛诗序呢，它其实是汉朝人给诗经写的这个序。那么这个是毛诗序里面大序，所谓大序就是说在第一个官居的后面，它这个平官居，然后呢它其实是对整个诗经写的一个序。他说诗者志之所至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就说那个诗是什么出来的呢？就说你心里面有思想，思想在心里面是思想，但是你说出来的时候就成了诗。那么你这个心里面有这个感情啊，说出来就成了语言。这个语言都说的以后不足以表达的时候呢，啊，就是在那个地方叹息啊，嗟叹呢，然后嗟叹也不足以表达的时候呢，就写诗来唱。那么唱都不足以表达的时候呢，就是手舞足蹈了。那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手舞足蹈的时候，是不是想到大卫那时候，当约柜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在这个神的约柜那个前面跳舞呢？那就是那种感觉，因为他觉得这些东西都不足以表达他这种喜悦的心情的时候，他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所以这是我们讲到这个诗。那么大卫我们看的话，简直就是忘形于主爱神其中，这是那天我们祷告会唱的那首歌词。哎，我觉得特别能形容这种心情。那还是 C.S. 路易斯讲的说，诗篇的最大价值莫过于表达的是大卫为之手舞足蹈的那种在神里面的喜悦。所以我们说诗歌呢，它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你有了这种强烈的感情，你要流露出来，它就成了诗歌。那么诗篇说到，说我的神啊，我要鼓瑟称赞你，称赞你的诚实，以色列的圣者啊，我要弹琴歌颂你。这都反映了当时，就是他当时以这个以色列人对神的感激，他要表达出来的时候，他要流露出来的时候，他这种强烈的情感，他就通过诗歌，通过这个演唱，就通过这种颂赞来表达出来。我们除了我们刚才讲的是讥讽儿歌哈，那么历史上还有一种叫讥祝儿歌，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个？这幅图讲的是荆轲刺秦王之前的事情。那么荆轲刺秦王之前，这个燕国的这个太子丹把他送到这个易水前，对吧？然后呢，当时呢，他的一个朋友叫高渐离，高渐离呢就击筑，这就是筑。然后呢，这个荆轲呢，他就讲了，他就其实做了一首诗，大家记得是什么诗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叹虎穴兮入角弓，呼仰天呼气兮成白虹。这个是荆轲的易水歌。当时荆轲刺秦王，荆轲当时是一个刺客哈，因为当时秦国已经到了这个燕国的这个边上了，已经把赵国灭了。那到了燕国的边上的时候，那么秦王其实就派这个刺客这个燕国的太子丹呢，就派荆轲这个刺客去刺杀秦王。那么荆轲这样一去，他知道自己一去不复返。他不光是自己一去不复返，其实大家知道荆轲去刺秦王的时候带了哪些东西吗？对，他带了一张地图， 因为还要献宝嘛，要秦王要不然怎么见他呢？他还带了什么呢？对，还带了一把匕首。他是那个匕首是藏在土里面的，那个匕首他是后来找了人在里面都放上了那个毒药，就说一刺下去反正挨到就挨到死碰着亡那种，反正他是把那个土把那个匕首是卷在那个土的那个最里面，就是说土进而毕露，好像是这意思，就是说你把看完了那个图，就图展开以后那个匕首就出来了。他其实还带一样东西，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还带了一颗人头。那是谁的人头呢？不是太子丹的人头，太子丹送他，太子丹人头是后来被太子丹他爸献给秦王，但是那时候已经没有用了。那么他带了一颗叫樊无稽的人头。樊无稽是谁？樊无稽原来是这个秦国的大将，他后来跟赵国打的时候呢，结果大败，他这个他就不敢回秦国，这时候他就太子丹就在燕国收留了他，他在燕国做了这个大将，然后秦王就把他的家里全杀了，然后还悬赏他。那么这个荆轲去刺的时候，他说我需要这个樊无稽的人头，因为要不秦王不会见他呀。那他就这个太子丹说我不忍心啊，我不忍心去啊，他来投靠我，我倒把他人头献出去。后来荆轲就去跟这个樊无稽讲说，如果说我要去杀秦王，但是我需要你的帮忙，那个秦王已经把你要报这个仇，把你的这个家人全杀了，你要报这个仇的话，你把你的人头给我。那么樊无稽就自刎把人头给他了。所以荆轲去的时候，他不是说只有自己的生死在这个地方，他身上背负了很多的重担，他还有樊无稽的人头，他还有整个燕国的命运都在他这个，还有一些小国家的命运其实都在他的身上，所以他能写出这样的诗来，这是他心底的这种表现。所以我们说这个诗歌不光光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还是作者思想和经历的体现。他有了这样的经历，他有了这样的思想啊，他才能发出这种才能写出这样的诗来。那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131篇，这是一个上行之诗。上行之诗就是说到这个就是去崇拜的时候，去圣殿崇拜的时候所写的是，大卫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我也不敢行。其实看似好像很平常的句子，但是我们谁能够说，就是说我们谁能够就是做到平平常常就可以说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猜不透的事情我也不敢行呢？就是不知道这个大卫他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他作为一个王来说，他有了这样的经历，他才敢说这样的话，他这时候才能够把自己的心谦卑下来，然后能讲出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猜不透的事情我也不敢行。那么他多么谨小慎微的在神面前讲这个话。那么他还说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断过奶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当你小孩就是那时候没断奶之前，他要喝奶他就要喝，他就哭哭闹闹，对不对？那你就要满足他，这时候他就是好像说我很任性，我想喝啊就哭就闹。但是断过奶就不一样了，断过奶的孩子他是已经长大了一些，他已经不要这样子哭闹了，在母亲怀里面他说我的心平静安稳，要做到平静安稳也不知道要经历多少事情，所以他说我的心在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第三节他说，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是也他心中发出的感叹。所以这个心里面他的思想和他的经历，有了这样的思想和这样的经历，他才能写出这样的诗。那么还有呢，诗歌的语言生动凝练。那诗歌的语言可能跟我们平时讲话是不一样，你看我这啰啰嗦嗦，不像是在讲诗嘛，不像在背诗，对不对？他就说他的语言是生动凝练的。我们来看一首诗，这应该是中国最早的一个诗，据说是皇帝写的了，也不知道。他说断竹细竹非竹，竹这是肉，就是我们那个 是或者说买的那个猪肉啊，这个什么肉啊，就是肉的骨字就这么写。什么叫断竹续竹非竹肉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首诗。这首诗是断竹，竹是竹子嘛，断竹怎么了？把它切断卡断，然后呢续竹，因为又把这个竹子连起来做成什么呢？弓，做成弓。然后飞土，这个土是什么？是那个地上土凝成这个小丸子，啪射出去，然后干什么呢？把那个打中之后就去追了，那个野猪就跑了，就赶快追，那就是食物啊。所以这是诗歌，诗歌出来这么大一个事情，它蹭蹭蹭八个字就表达完了。那么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散文，不知道对散文有什么感觉？我把断竹续竹这边呢，我把它改写成散文，尝试一下。那么现在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现在流行的散文体是什么？比较流行的散文体，现在网上比较流行的散文体，有没有看过《舌尖上的中国》啊？现在有一种体叫舌尖体，就是说你的那个散文就好像那个《舌尖上中国》讲出来的那种话。啊，那种叫舌尖体。我试着用舌尖体来改写一下哈。竹在阳光中成长，在微风中摇曳，散发着山的味道，风的味道，像那个舌尖上中国吧，和阳光的味道。人们怀着对食物的理解，在不断的尝试中寻求着转化的灵感，砍断竹子做竹弓壶，而竹条的弹性足可以替代如今的猴皮筋，是做弓弦的最佳材料。泥土将以另一种身份出现。德龙和阿兰是兄弟，德龙是部落里打猎的好手，他熟练地将竹子斩断切割划条，不出半个时辰一个弹弓就做好了。在阿兰在他哥哥的身边早已用泥土揉成了一堆飞毛腿导弹。树林里传出簌簌的声音，决定他们今天是否有收获的关键时刻已经来临。谢谢，这个是用舌尖体改写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你当时用散文讲的时候，你其实是另外一种情形啊，就是说你会做很多很多的描述，而用诗歌来讲的时候呢，哎，它就非常简单，几个字说不定就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了，那还有给你很多的想象了。我们讲这个诗歌，它不光说是简单啊，你都说这么简单的话，你说它没有描写吗？其实它有描写。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这个是《木兰诗》里面的哈。他说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那我们可以看出来，这几个字他描写了十年的边关奋这个战争的情景啊。万里赴戎机就是万里他跑到了这个战场上，关山度若飞，朔气是北方的那个气，北方的寒气，传金柝，金柝是什么？金柝是一种铁锅，那个铁锅呢是白天用来做饭的，晚上是用来那个打更。所以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这个冷啊，北方都冷啊。然后这个寒光其实不光是说是那个天气的冷，其实是那个刀剑的寒光也其实在里面，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那么在这个，所以我们说诗歌它所用的语言，它不光是简单，不光是这个简单，它而且它其实是非常凝练的。凝练就是说它这个语言就是非常用几句话非常有叫什么说，有这个讲究，非常考究，它就生动的勾勒出了这个一幅一幅这个栩栩如生的画面。我们接着看这个69篇大卫的诗。大卫说神啊，求你救我，因为重水要淹没我现在身于泥中，没有立脚之地， 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其实这个好像都不是真的，对不对？但他就用这种语言就生动的把这个画面勾勒出来了。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他有夸张在里面啊，他也有这个好像想象啊什么都是在里面。他用的也是就是用这三段话就描写出他当时的那种情形。所以说用生动的语言，鲜明的意象呢，就把原来就是无声这个无形的事情呢，就把它描绘的栩栩如生。所以我们说这个诗歌的语言是非常考究的。接着看我们诗歌的和谐的韵律和对仗。诗歌它有和谐的韵律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白居易的《琵琶行》。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大家记得这个《琵琶行》吗？啊，当时是那个浔阳，是不是那个白居易送他的朋友，这个浔阳江头夜送客嘛。然后这时候呢，他们这时候他就没有音乐啊，就举酒欲饮无感管弦呢，就是没有音乐，这个喝酒也没意思啊。这时候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不发客不归，就水上突然来了琵琶声，大家都不走了，我们来就是举酒添酒回灯重开宴，重新开始吃。那么他就形容这个这个琵琶这个弹这个琵琶的声音哈，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大弦小弦这种对应，一个是嘈嘈，一个是切切。然后呢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他有没有说嘈嘈切切错杂弹，叮叮咚咚落玉盘？他又有变化，就是说这种对仗既工整它又有变化，让你在里面体会不同的韵律。比方说有很多对仗我们都可以，比方那时候李清照的一剪梅，什么大家应该知道，写情书的时候也许用过，什么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是吧？还另外一个一剪梅，什么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啊，苏轼的那个叫什么左牵黄右擎苍，那个是密州出猎，对吧？那么它这些都是对仗，你看起来就非常的形象，就把它体会出来了。我们接着来看这个，在诗篇中我们有很多对仗，但是呢因为语言它是翻过来的，有的时候呢可能说音韵，它有的时候它这个其实这个在写诗篇的时候，这个希伯来人他以前用的对仗，他不是说像我们有意义的对仗，就是意义上有对仗，然后呢我们音域上也有对仗，但是呢这个希伯来人他基本上都是意义上的对仗。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诗篇，它有同义对仗，就是两个相同的意思，把它对在一起，它也叫平行句。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其他地方看到它叫平行句。诗篇说，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一个是讲金子，一个是蜜，这两个是对仗。后面一句话又着重来强调前面一句话的意思，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其实这个洁净跟洗涤都是一样的，这也是一种对仗，也是后面一句来这个强调前面一句，后面一句强调前面一句，这是同义对仗。接着看反义对仗。诗篇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必灭亡。义人恶人道路结果也不一样，耶和华是知道义人道路，恶人道路呢是灭亡。那么第二个，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早晨晚上，一个是发芽生长，一个是割下枯干，这个是反义对仗。接着看交替对仗。交替对仗就是说第一句跟第三句是一样的对仗，第二句跟第四句是对仗。他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好，组合对仗，这个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来体会一下这个组合对仗的啊。耶和华的情，耶和华的律法全备， 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耳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个其实大家应该能体会到，就是组合对仗，也叫组合平行句。好，再讲到这个，还有一种就比较难一点，叫离合体诗，也叫字母诗。可能这个我们要先引用一下一个《水浒》的例子哈。当时这个卢俊义哈，大家应该知道，我是没读过《水浒》，你要跟我聊聊《红楼梦》，我们俩可以聊聊。但《水浒》我真是没读过，但是知道里面一些故事。那个这个卢俊义，这个不是宋江希望卢俊义很也是这个远近闻名的，也是非常有义气的一个人呐、他是大地主啊，然后他又很忠心啊。但是这个宋江其实是希望他过来做头一把交椅，但是呢卢俊义不肯呢，他是很忠于那个皇上的嘛。那么这个有个智多星对吧，叫什么吴用，对对对，大家应该知道这故事对吧，应该我觉得可能男生应该知道多一些。那吴用就下山了，下山以后这卢俊义那时候也不顺呢，那吴用就化作一个算命的，然后就跟他讲说，哎，你把这四句诗写在你们家墙上，这个好像可以解一些什么什么 something。然后呢他就写了，他就算命先生念一句他就写一句，芦花丛中一扁舟，俊杰俄从此地游，义士若能知此理，反攻难逃无可忧。大家从里面看出什么没？对，看了第一个啊，我们来看第一个，卢俊义反。结果后来好了，这个就成了告发他的这个缘由，他没办法，最后就给抓起来，然后梁山人好像又来救他，是这意思吧？然后就上梁山了。OK， 那么就是这其实就是离合体的诗，就是头一个字母，头一个字连起来是一个意思。那圣经中诗篇中有很多都是离合体的诗，也我们看一下25篇、34篇、119篇。那我们着重讲一下这个，它这个都是前面按照这个字母排下来的。这个希伯来的字母，我们大家应该有几个人会念？估计都不会。然后就看看吧啊，总共22个字母。那么诗篇119篇总共有多少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诗篇119篇是最长的，是诗篇中最长的，也是圣经中最长的。有多少个行？176行。那么176行跟22个字母有什么关系？就是说，一个字母用8行，前8行都是第一个字母，什么 chat 我不知道，然后后第二个，然后再接着8行又是第二个字母，所以8×22=176。所以诗篇119篇就是离合体的诗，总共用了22个字母，每个字母用8遍，都是连着用的，然后总共176行。好，我们再讲一下这个诗歌，它不光是说，哎，你为什么读诗就觉得啊，怎么朗朗上口就进到心里呢？其实有些诗你又看的实在是没有什么意思，因为就是你跟他有没有共鸣。这个我就想起来那时候我们家住在那个住在 Fremont 的时候，那时候跟广利他们都是邻居，住在那时候，那时候我女儿大概是两岁多三岁的样子。然后有一天呢，就是秋天了嘛，呼呼那边风在吹，第二天早晨我一开后面的门，哇，昨夜西风凋碧树啊，一地都是叶子。然后正好女儿过来了，跑过来看，哎，花落知多少啊。后来我说，哎，错了，这不是花，这是叶。但是我当时觉得，哦，他其实是产生了共鸣，他跟他学的诗产生了共鸣，虽然这是叶子不是花，但是他一下就想到这个，哎，花落知多少。其实这是一种，就是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读这个这么遥远的，就是几千年来写的诗我们还有共鸣， 那就是因为我们还有这种感触，就是因为我们跟他产生了共鸣。那但是产生共鸣，就是说你在不同的阶段，你可能读诗的共鸣是不太一样的。再举一个例子，我儿子那会儿也是两三岁的时候，那时候不太会教他，就教他那个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其实希望给他从小立下一个志向，要找窈窕淑女，从小洗脑。然后呢，那我儿子哈，第一天背 OK， 给他讲了意思，大概讲了懵懵懂懂，哦，知道了。我说第二天，我说哎，过来再背一下，那就背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在河打球。所以就是说，他这种共鸣就是没办法，他前面可能能想到哎。窈窕淑女，他只能想到在河打球，押韵的，对吧？所以就是不同的时候，我们去读这个诗，你可能产生不一样的共鸣。就我记得那天那个是 Miles 在讲那个哪一个长老，我记不清那个名字，黄长老好像是黄沃书长老，说他这个有是肾脏什么，就是他切掉之前跟切掉之后读这个书。就读诗篇读圣经都是不一样的感受，其实就是这样。如果我们过几年再读，跟我们几年前读可能是不一样的感受，因为你的生活经历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说诗歌它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也是作者思想和经历的体现，它的语言生动凝练，它有和谐的韵律和对仗，它还会产生共鸣。马丁路德说，一个人无论落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从诗篇中找出一些话，得到安慰和满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我们下面就开始进入诗篇。诗篇概论，我们今天先讲一部分，因为诗篇其实里面有很多东西，我们可能会在以后的课上再陆陆续续的介绍给大家。我们先看前面四个部分。首先我们看一下诗篇在这个圣经中的位置哈。首先是摩西五经，然后是历史书，历史书有这么多，然后是诗歌，诗歌呢诗篇其实是第二篇啊，然后还有箴言、传道书、雅歌，然后大先知、小先知，那么诗篇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啊，在中间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看一下诗篇的名称，为什么叫诗篇？古时在大卫和亚撒的日子，有唱歌的灵长，并有赞美称谢神的诗歌。那我们现在有没有诗歌？也有，在哪？在这个位置前面，诗歌本，对不对？那么我们用诗歌本上的诗，那还有在这个 PowerPoint 上，今天诗歌本上没有，打在 PowerPoint 上，那么就是这些都是赞美神的诗歌，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用它来赞美神。但是那时候用的是什么？用的就是诗篇。我们接着往下看。那么诗篇在希伯来文它是颂赞之书的意思，这个词反正我也不会念，不误导大家了。那么它其实跟哈利路亚是一个词根，那么都有颂赞的意思，所以希伯来文原来的意思就是颂赞之书。到了希腊文这个72译本，对吧，它已经用了 Psalms， 它是指用手指击打或扣弦而造成的音乐，其实诗歌也唱的嘛，所以它是有音乐的。那么希腊文其实后来大家其实就认同这是赞美的，这是赞美的诗，所以在英文翻译的时候，英文就是 Psalms， 其实就是赞美诗的意思，然后中文把它翻译成诗篇。我们再看一下诗篇的写作年代，这个就是我就 copy 了 Balix， 经过他的同意了，这个他的这个 chat， 这个诗篇什么时候呢？第一，这里面我们诗篇里面呢，最老的一首诗，可以认定的最老的一首诗，好像是摩西的诗歌，那个诗篇90篇的摩西的。所以那时候从出埃及进迦南开始，就成了这个。这时候呢，在中国的时候，大概是商朝的中叶的时候，这是诗篇的开始。那么结束呢？诗篇经过出埃及、士师时代、 啊，然后这些王国南大南国犹太，然后这北国以色列先灭亡了，然后王国以后被掳归回，一直到这时候把它集定成册，那成了现在的这个诗篇。我们看一下这个，哎呀 ，sorry， 那么差不多从中国呢，就是在商朝的中叶一直到春秋的末期啊，春秋应该是470几年灭的，好像是。然后那就是春秋在过点战国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么中国有一个很古老的诗歌总集，不知道大家记得叫什么？诗经，对不对？那诗经是什么时候的？诗经是什么时候的呢？诗经是从西周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是那个周文王、周武王那会儿开始的时候，一直到这个地方，到了春秋的中叶，所以诗经的话呢，应该是在包括在中间这段位置。那么诗篇其实比它拉得更长，诗经总共是300首嘛，所以叫诗三百。诗篇有多少首？我今天早上问昨天晚上问龚天兵的，我说你知道诗篇有多少首吗？他好像没。精确答出来，我就特别高兴，觉得今天可能他至少可以知道诗篇有多少首。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诗篇多少首？150首，对，诗篇是150首。我们看一下诗篇的作者。诗篇作者我们刚才提到了，最早的是摩西嘛，90篇哈，他写了一篇，是诗篇里面只收录他的一篇，但有些人说91篇也是他写的，但是因为他上面没有写说是摩西的诗，我们就不算，只是说未具名的，把它算到未具名里面。大卫呢写了73篇，这也是上面有名字的，有一些没名字的，比方说第二篇他们说是大卫写的，还有是72篇还是73篇，那么写给所罗门的好像也是大卫写，因为他没写名字我们就不算他的。所罗门的2篇，亚萨的2篇，可拉后裔11篇，西曼，为什么西曼我画个括号，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西曼这一篇画括号？因为可拉后裔11篇，西曼是可拉的后裔，所以他上面写的可拉的后裔西曼写的，所以这个西曼他既然提到名字，我们把他提出来，他一篇，以探一篇，未具名的50篇。那我们要讲到说，哎，这是不是他写的呢？他讲到谁谁谁的诗，那希伯来语里面是 T E 特，好念特。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它可能英文的 by 是他写的，或者是 to 为他写的，或者说是什么他的子孙写的都有可能。所以我们就是说从这个诗篇来看，说是大卫的诗，可能是为大卫写的，也可能是大卫写的啊，或者说是我们总共是这些作者是诗篇上有名字的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讲到这个说大卫的，有些人说诗篇就是大卫的诗篇，因为名字他署名的他就有73首啊，这个总共是150，差不多快一半了，基本上肯定应该写过一半了。大卫的这个小的时候牧羊的时候，他其实是很通音律的。所以撒上说有一个少年说，我曾见伯利恒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与他同在。我们其实看到有些诗就大卫牧羊的时候他就在那里颂赞神，那么等到大卫做了王的时候，他继续弹琴，他真是这个也是那个撒母耳记下说的，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各神所高的，做以色列的美歌者。所以大卫肯定这个我们就是印象很深的好多诗都是大卫写的。接着看，我们讲到可拉的后裔西曼、以探、亚萨，这些人都是什么人？那大家可以说他可能他那时候是做些祭司的这种服侍的工作哈，因为他们其实都是立位人。那我们来看一下立位的家谱哈。立位生了3个儿子，歌顺、歌侠和米拉利。歌侠生了好几个儿子，我们比较有名的暗兰、以斯哈。暗兰是谁的爸？对， 暗兰是亚伦和摩西的爸爸。以斯哈是谁的爸？我们刚才提到了，以斯哈就是可拉的父亲。所以那时候可拉在旷野上跟摩西这个对的时候，哦，我后来又看了才明白，哦，原来他是跟他的堂兄堂弟在作对。所以他们其实都是利未人，所以这个可拉其实他是犯下了不敬的这种大罪。后来呢，神就灭了他，当然他站在那个帐篷门口，那个地塌陷下去，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那可拉党。但是虽然神灭了可拉，并不是可拉的家族整个被灭掉。我们可以从那个后面看到民数记里面好像有，到是民数记在提到说他的儿子并没有被灭掉，所以可拉他是有后裔的，神也恩待他们。可拉的后裔有一个就是撒母耳，所以撒母耳其实是可拉的。我们也看到说，虽然你这个父亲犯了事情，但是神还是恩待他的后裔。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的儿子约珥。约珥大家知道好像不是太，就是不敬神，他那时候怎么又贪图什么收贿啦什么的，两个儿子都不成器， right？ 但是约珥的儿子就是希曼。所以这个希曼我们可以看到他写诗赞美神，我们等一下后面还可以看到希曼还做了其他事情。那其他两个人呢，亚萨呢，还有一个以太呢。亚萨是歌顺的后裔，以太是米拉利的后裔。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在圣殿里服侍的其实都是从利未的三个儿子下来的，一个都没拉掉。我们看到这个表之后呢，我们再接着来看历代记上这边有一些，因为太多了，我们来选着看一下哈。大卫和众首领分派亚萨，记得哈，希曼并耶杜顿的子孙。耶杜顿是谁？耶杜顿其实后来大家就有相当一部分圣经学者认为他就是以太。那么因为他经常提到他是耶杜顿，后来从各种线索来看他就是以探。耶杜顿呢其实是有这个送赞的什么意思，我查一下，我已经写下来了，对吧？这个以探 sorry， 这个以探的名字是长久长流不息，耶杜顿的名字呢是颂赞，没讲错啊。就是那么他可能是做了这个在圣殿中做这种音乐的服饰的工作以后，他改了名字，有可能。所以大卫宗孙里分派亚萨、希曼、耶杜顿的儿子就是以太子孙，弹琴、鼓瑟、敲钹、唱歌。他们供职的人数记在下面，亚萨带着他的儿子，这些都归亚萨指教，这些都是亚萨的儿子，尊王的旨意唱歌。耶杜顿又带了他的儿子，然后呢，希曼，哇，14个儿子，3个女儿，都在圣殿里服侍，所以上阵父子兵。这个就是说，我们来看一下，其实神对这个利未族一直是要求他们在圣殿服侍的，他们也就这样一代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好，我们看他们就是都归他们父亲指教，在耶和华的殿唱歌、敲钹、弹琴、鼓瑟。亚萨、耶杜顿、希曼都是王所命定的，善于唱歌的共有288人。这就是网上查到的，可能就像这个还原原来这种情景，在圣殿里面唱歌的这种情景，利未族的这些。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哎，他们写的诗都是什么样的诗？我们看一下可拉后裔的诗的这个，都是我们熟悉的。说神啊，我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这个是不是都特别熟悉？是可拉后裔的书，非常清丽脱俗的这种感觉哈。接着看亚萨的，这个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灵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也是我福分，直到永远。这个我们唱歌的时候也唱到，我们 下一堂，应该是明天这堂课，我们就会讲到亚萨的这首诗。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先读一下。如果大家对这首诗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有什么分享的话，我也欢迎，就是如果下一堂课之前或者这个后面有时间的话，大家来分享一下这首诗，就是诗篇73首对你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好，希曼的诗，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耶和华呀，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以探的诗，也就是耶杜顿的诗，天属你，地也属你，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建立。我们看一下诗篇的重要性。首先，诗篇它不但是敬拜的诗歌总集，它更是精炼的神学总纲。我们从诗篇里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创造，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救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弥赛亚他的一些预言，我们也可以就是读到人跟神的这种沟通，这种交通，我们可以读到很多东西。所以它不单是敬拜诗歌总集，更是精炼的神学的总纲。第二个，在旧约中，诗篇是在新约中被引述最多的书卷。那么诗篇经常是它总共是被在还是没背下来哈。新约圣经中引用旧约的经文总共有283次，其中116次。是引自诗篇的，所以说它是在新约中被引用更最多的。我们看一下这个耶稣是经常引用诗篇的，尤其是在他受难之前，他引用了很多诗篇的。这个马太福音说，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念过吗？他就是引用的诗篇118首，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里看为稀奇。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当时这个跟这个耶稣就跟这个当时耶稣是跟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他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这其实引用诗篇110篇，耶和华对我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我们在第三次课会讲到这个君王诗，就讲到很多这个预言哈。我们会讲到就是更多的引用旧约的诗篇的东西。好，最后，诗篇是教导人与神建立亲切的关系，更是历代信徒操练灵性的经典。那我们诗篇其实我们很多旧约的很多就是圣经的很多东西，我们可以感觉是神在对人说话，但是唯有诗篇是人在跟神说话。所以我们很多东西，我们会引用诗篇的东西来产生共鸣。我其实在接了这个工作，就是教主日学这个事情之后，我就觉得，哎，怎么这么多人在用诗篇啊？怎么这个牧师讲到也用诗篇，哎，那个牧师讲到也用诗篇，哎，只有今天没听到，今天全是贴撒迦罗尼书，今天应该卡森迪感受比较大，所以我就想，哎，怎么这么多应用诗篇啊？就是我们真是有的时候就讲到我们心中给我们产生共鸣，是因为是人在跟神说话，所以诗篇它其实从古到永恒，它会存到永恒。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人生我们也会到永恒，因为我们都是得救的。但是诗篇跟人生这两个不是没有交集的，我们是有交集的，我们最后的指向其实都是耶稣基督。因为诗篇它反映的也是真理，亘古不变的真理，而且它有很多预言，弥赛亚的预言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 而我们来讲，我们追求的也是真理，我们也是被耶稣基督拯救的，所以他的指向都是耶稣基督。所以约翰福音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其实在这个这边特别我想提到的就是，真是我们读诗篇，诗篇不是我们的台词，就说哎，不是我们上去表演或者讲的，其实要活在我们的生命中的。其实很多时候诗篇就是读诗这些东西都觉得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但是我们真的是抽象的，有的时候就会把这个东西抽象起来。比方说我们说爱，有些人认为爱是很抽象的呀，那我很抽象的去爱，但是我就不能具体的爱每一个人，那其实就没有活在生命里面。就希望就是我们在共同学习诗篇的时候，真是觉得诗篇就是进入到我们生命中去的。好，最后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首诗篇中最短的诗啊，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课程啊。那个诗篇117篇，请。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称。神，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赞美你。真是我们当我们穿越时空，我们去读到这些诗篇的时候，我们才是觉得这是你的这个恩典就是那样子亘古不变，源源不断。神啊，真是求你继续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把诗篇读到我们的生命里求你继续保守我们这个主日学的教学我们的学习这个过程，也求你真是也看顾弟兄姊妹散去的脚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谢谢大家。